42篇到47篇的时候，有一个印象你是不会不注意的，有一个印象一定是很深很深印在我们的身上。如果你仔细的把这6篇10篇都读过，特别是你从第42篇，你看见写诗的人乃是会放逐的人，他是在约旦地，在黑门山，在米沙山远远的纪念山。我们不知道到底这些可拉的后裔，这个写诗的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我们从这个诗的内容，我们知道这个写诗的人被充军到耶路撒冷以外很遥远的地方。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，耶路撒冷乃是代表神同在的地方，因为那里有神的殿，那里有神的城。每年以色列人要3次他们到耶路撒冷过节，所以那里乃是代表神的同在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这个写诗的人他不在耶路撒冷，他在遥远的米沙山，他在遥远的黑门山，他在约旦地。现在他只能遥远的远远的来纪念他们的神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这里有一般人是被放逐的，不止42篇是如此，43篇是如此，44、45、46、47。你如果仔细读的话，你发现这6篇诗篇根本是一气呵成的。这里的背景几乎是同样的一个背景，所以在这里，有的人就怀疑他是大卫写的，因为在大卫一生里面。不错，42篇也许你能够找到解释，但是你读到44篇，你就不能解释。你就知道是那里面所记载的，很明显的不是大卫那个时候发生的事，甚至于也不是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所发生的事。我们知道诗篇里面有的诗篇是被掳的时候写，所以也许你可以说，也许是可拉后裔写的，现在不可能是大卫写的，可能是可拉后裔。到了这个被掳的时候，那么他写了一些诗，特别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，他们就是被充军到很遥远的地方，他们每次追想西安，他们就哭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现在只能够把情挂在柳枝头，他们远离了他们自己的故乡，所以每次他们一追想西安，他们就哭了。所以像这样的诗篇毫无疑问的乃是写诗的人，当他被放逐被流放到遥远的巴比伦，他们怀念他们的故乡，他们就写了这样的诗。42篇也是这样，只是我们知道这一次不是巴比伦，这一次是约旦地，这一次是黑门山，这一次是米沙山。但是无论如何，现在你看见说写诗的人和神有了一段的距离，所以写诗的人说我的心何晓神，就是永生神，我几时得朝见神，他看不见神的面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说过，这个诗篇42篇是从一个很重要的祷告开始，而这个祷告乃是人类的心声。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，每一个人的深处都有这样的祷告：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鹿切慕溪水。为什么？因为以及可拉后裔一党的背叛，就特别象征有史以来人类最大的背叛、最大的浩劫，就是我们始祖亚当的背叛。那一次的背叛的结果，以亚当和夏娃就被放逐到伊甸园的外面，从此以后，
伊甸园有一个伊甸园，结果有基督国的火箭在那里开的时候，从此以后人类就和生命树完全隔绝，人被放逐到伊甸园的外面。现在人和生命树有了距离，人怎么样都不能看，人只能远远地看见那个生命树，人永远不能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那个又开始，人与神就有了一段永远像无限远一样的距离。你只能远远地看起，你远远地看见那个生命树，但是我们永远得不着那个生命树。因为什么？因为那个路已经断了。因着那个路断的缘故，所以人的心永远是真空。所以现在人里面唯一的祷告就是：我的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像鹿切慕溪水一样。现在我们灵的深处是真空，不能没有东西能够填满。我们里面仍旧有一口井，但是现在里面这口井乃是枯井。只有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，当活水进到这个活水井的时候，我们就好像鹿来到了溪水旁，我们终于得到了满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四十二碑有一个痛苦叫做隔绝的痛苦。因着隔绝就产生干渴。什么时候鹿能够得着水？什么时候写诗的人能够得着神，让神来充满他？弟兄姊妹，他的问题就解决。所以四十二篇只给我们看见从放逐被流放的一个情形。你能看得见生命树，但是你永远得不着那个生命树，因为那条路根本就已经断了。但是感谢主的心思，今天当我们再来读四十二篇的时候，不要忘记，你记不记得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亲身为我们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。那个木头在希腊原文是树，他亲身为我们挂在树上。不止如此，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钉十字架地方乃是个园子。那么你记不记得伊甸园当中就是个园子，在园子当中有一棵树，那个树叫做生命树。弟兄姊妹，自从人类堕落犯罪以后，我们知道说人的心一直有一个真空，无法得着不满。所以人虽然在那里努力，在那里奋斗，没有一样东西能满足他。世界虽大，人心虽小，这个世界不能满足他，因为这个世界比神小得太多。人的心是为着神创造的，所以只有神能够充满他，只有神能够叫他得到满足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得着干渴，能够得着解决？你记不记得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怎么说呢？他说我渴了。为什么他说我渴了？因为当他应许撒玛利亚夫人说凡喝这水的就永远不要再渴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的主在那里我说我渴了，就证明说我们的主那个时候代表全人类经过了地狱的痛苦。什么叫做地狱呢？地狱是地狱，因为神不在那里。地狱的痛苦乃是隔绝的痛苦，因着那个隔绝的痛苦，所以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说我渴了。结果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功了救赎。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主为我们挂在树上，是挂在园中的一棵树上，等到他被举起来的时候，现在人类发现那棵树原来就是我们的生命树。 感谢主，今天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就吃了这个生命树的果子，我们接受耶稣基督进到我们里面来做我们的救主。弟兄姊妹，从此以后我们不必再渴，因为现在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。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与主之间不再是割着幔子，不再是两下隔千渊，现在我们与神之间的距离乃是零距离。什么时候是零距离的时候，你看见这里根本就是天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第一次人类的乐园重新隔出，第一次天堂又再一次临到人间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能看见神的脸，你能说他的笑脸是我的帮助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人类第一次又回到神的面前，我们的心是为着神来操作。现在这个活水已经进到我们的那个井里面，现在凡喝这水的就永远不再渴，我们就从神那里就得着了满足。这是第一面。第二面呢，当鹿在那里渴慕得着水的时候，许多时候因为他被敌人追赶，特别当猎狗在那里追赶非常紧急的时候，他巴不得能找到一条溪流。因为什么时候当鹿一进到水的里面，那个猎狗就闻不到鹿的行踪，再也找不到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得着神的救恩，我们就不再被罪追赶，我们的罪像猎狗一样一直不肯放我们。但是什么时候我们能看见那个活水，能看见那个溪水，我们这个人就进到溪水里面，结果我们的仇敌再也找不到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写诗的人说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这是四十六篇的话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四十六篇的话是响应四十二篇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乃是人类心兴盛，这个是乃代表我们所有的祷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因着相接受生命主，因着相信耶稣基督，我们已经不必再渴，所以现在我们能够常常活在神的面前。但是稀奇的，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写诗的人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他与神之间又有了距离，现在他没有看见神，因为他在约旦地，因为他在米沙山，因为他在黑门山。这是四十二篇，四十二篇给我们看见他被流放，四十二篇给我们看见他被放逐，四十二篇给我们看见，虽然他是可拉的后裔，虽然你我已经蒙恩得救了，但是许多时候我们仍旧没有看见神。许多时候弟兄姊妹，我们仍旧在那里说，我的心可想神，就是永生神，我几时得朝见神呢？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，人不住地对我说，你的神在哪里？我从前与众人同往，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，大家守节，我追想这些事，我的心极其悲伤。弟兄姊妹，曾经有一度我们在地好像在地一样，曾经有一度我们觉得满了主的同在，曾几何时我们好像与神之间又有了一把的距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四十二篇。到了四十三篇，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个距离是怎么产生的，为什么现在我们失去了主的同在， 为什么现在我们失去了神的面目？弟兄姊妹，你到了43篇，你就看见他就回答了42篇的话。我想42篇我们没有时间再回去，但43篇你如果仔细读的话，